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这美好的盼望，我们都等待着你还要第二次再临。愿你的来临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成为我们的追求，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天天在等待着你，主啊，求你快来。我们希望能够与你永远在一起，有你的同在就是天堂，有你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快乐。愿这个快乐今天下午也降临在我们中间，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当保罗第一次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教导基督徒关于耶稣基督还要再降临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称为弥赛亚。什么叫弥赛亚？就是王，是尊贵的君王。但是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一直到他的死，人们看不到他是有荣耀的、有权柄的一位君王，所以很多人失望了，很多犹太人也搞糊涂了。他们说等待的是一位弥赛亚，结果你们说他是弥赛亚，他不像弥赛亚。这样说来，那耶稣就不是基督了吗？不是，恰恰相反，他告诉我们，耶稣实际上还要第二次降临。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一点。很多人都相信耶稣是救主，不错，耶稣还是君王。耶稣不仅来过一次，他还要再来。他第一次来是拯救罪人，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是来做王。所以我们每一个被基督所救赎的人，被耶稣所救赎成为他儿女的人，我们是充满着希望的。这个希望就是我们都在迎接基督耶稣第二次的降临。当时在第一世纪，基督徒处在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他们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生活非常艰难，所以他们格外盼望基督能够很快的降临，来解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痛苦。很多人都在期待着基督耶稣在最黑暗的时候，在最痛苦的时候能够突然的降临。就好像很多故事、很多小说所描写的，有一位救命的恩人在人们最困难的时候突然的降临。我不知道你喜欢看这种故事，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是吧？特别喜欢看那个罗宾汉。那个罗宾汉是非常厉害的，他有这个很大的本事。当他的这个下面的人被抓起来，甚至要受到刑罚的时候，他就突然的在很远的地方，用一支箭可以把一个绳子都打断，正好你要被吊死的时候，他就解救了你。我们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是吧？很多这个英雄人物被害的时候、上刑场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位救星，来了一个救命的恩人。当时的基督徒都期待着在他们最痛苦的时候，在这个世界最黑暗的时候，看到曙光的来临，看到耶稣基督的降临。很可惜了，耶稣没有来，耶稣没有出现，迫害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基督徒就死去了。你知道吗？在第一世纪，刚刚信耶稣的人不多，信了耶稣还没有见到过人死掉了，是吧？我来到三镇这几年，我只给一个人做过一次这个安息礼拜，而不是我们教会。啊，很感谢神，我们这里的人都是活得很好。 当初也是这样，大家开始都活得很好，都感谢神，唱诗赞美，但逐渐逐渐，等啊等啊，耶稣不来，有的人死去，有的人被迫害死去，有的人生病死去，他们开始为他们死去的亲人担忧了。这个担忧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有一种观念，好像耶稣再来的时候，只有我们这些活的人才能够被耶稣拯救去，那些死的人他已经埋葬了，他已经进了棺材，他的骨头都烂掉了，这样的人他还有没有希望的？所以他们为他们的亲人，为他们死去的那些朋友，那些亲人开始担忧了。他们没有等到基督再来，等不到了。当时有的人生病，有的人死掉，死的人甚至于其他的基督徒的朋友都不想埋葬他，让他睡在这个床上面，让他继续等着，他们希望耶稣在这个时候赶快来，这个人还来得及活。他们有一个观念，认为死的人如果把他埋葬了，他烂掉了，他变成了泥土，他什么也没有了，他还有希望吗？他们错过了机会，他们错过了见到基督再来做王、做荣耀的那个机会。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用很清楚的话语，特别详细的告诉那个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将来要发生的事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没有其他一个地方的圣经比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十八节这一共五节经文最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第二次再来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情况，那个日子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个日子在旧约圣经被称为叫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是主的日子，主的日子很快的要降临，但是这个降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完全被救赎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喜乐，这就是我们所等待的那个日子。当那个日子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也会越来越激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你每天过一天，第二天早晨起来，你知道吗？耶稣来的日子又近了一天，你的心有没有激动呢？你的心有没有快乐呢？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人呢，还是你跟世界上的人一样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应该喜乐，我们做基督徒应该喜乐，我基督徒应该脸上露出一种高兴的样子，因为我们都在等啊，我们等了一个主的日子的来到，这个日子将要使我们被拯救，完全被拯救的日子，这个日子将要我们见到耶稣。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见到过耶稣，很多人都希望见到耶稣，什么时候能见到？主的日子，他第二次在降临的时候你会见到他。我们今天就来用一点的时间，我们来学习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十八节是一个总结，这前面五节经文非常重要，如果你能够把这前面几节经文看得很清楚，这对你的一生作为基督徒来说很有帮助的。首先我们来体会一下保罗告诉我们，死亡不是我们的终结。基督教有一个术语，有一个惯用的语，就是对我们死去的亲人，我们称他叫睡了的人。我不知道你习惯这样一种用法吧，你到这个坟地里面去看，你看有很多坟墓是吧，有的人在这个坟墓这个碑上面有刻着十字架来表明他是基督徒，有的人不刻十字架，也不写任何，但是写某某某睡了。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这个中国大陆不能够不允许你在这个墓碑上刻任何宗教的这个东西记号，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在墓碑上刻了某某 而父亲某某母亲睡了。哎呀，我一看到这个字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基督徒。我告诉你啊，这个睡了两个字是我们基督徒所特用的这个词，很少其他的人会用睡了。你去看看其他的墓碑，除非他碰巧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基督教的背景，他也用睡了这两个字。其实这个睡了，你看保罗在这里用了好几个睡了，认到睡了的人是吧，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这个后来又说，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子先。第二节，第十四节，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所以他这里前面三节三次用了一个睡了。睡了什么意思？表示基督徒的死亡只是一个睡觉，你知道吗？对基督徒来说，死亡只是一个睡觉。睡觉就是来描写基督徒他的自己的一个身体，描述基督徒离开自己的身，他的灵魂离开他的身体的一个时间，一段时间，而不是离开他的灵魂。我们的基督徒的灵魂是继续的存在。睡觉用来比喻死亡是一个最好的。你看我们每天都要睡觉，睡的时候就像一个死人一样，一动也不动，第二天早晨活过来，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死亡和复活。这我想这个是神的一个奇妙的提醒，我们每天都在提醒我们你要死，第二点提醒我们你要活，你要再活过来。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没有一个人不经历死亡和复活的过程。你知道这个英文的这个坟墓的名字叫这个 cemetery， 这个字怎么来的呢？这个字就是从希腊文来的。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叫 coimetering， 这个意思就是睡觉的地方。所以这个英文的里面很多的字它是从这个圣经里过来的。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睡了，所以坟墓就是睡觉的地方，就是人睡觉的一个，就是很多这个人睡觉睡在一起的地方。睡觉是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是暂时的，我们还要醒过来的。死亡不是一个终结。对于那时候的信徒和非信徒来说，在第一个世纪人们还不是很清楚到底人死了以后怎么样，死了以后这个到哪里去。所以很多人都说呢，是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阴间啊。这个阴间这个字呢是从希伯来文最早开始的，这个字呢可以有很多翻译，可以翻译成阴间，可以翻译成灵魂脱离身体的一个状态。他们相信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最后每个人也都会复活，这是大部分人当时都能相信的。他们不大懂的意思，就是不大了解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到底我们死了以后怎么样。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得太清楚了，他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死去以后怎么样，基督徒活的人又怎么样。所以这几节经文呢，我觉得是最宝贵的，我们需要很好的去了解他。耶稣是一个复活的主，他本人就给我们一个最清楚的例子，告诉我们死亡不能战胜他，他的生命是不能坏的生命。今天我们信徒在死的时候是暂时的离开身体，是与主同在。我们都知道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一个非信徒，他的死亡他就是一个永远的一个灭亡。所以这个死亡把两种不同的人分开了，但是最后所有的人都要复活，不管你是基督徒你是非基督徒，所有的人在最后都要复活，但是复活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凡是信主的那些基督徒，他首先要活过来。所以复活有两次，两次复活， 第一次复活就是那些信徒的复活，其他已经死去的人，他们要等候，一直等到基督作王1000年之后，圣经告诉我们有最后的复活，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不管死了我们还是活的，我们都会见到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圣经告诉我们死了不是一个消灭，不是一个好像灯灭，这个烟去掉了，不是结束，死亡不是一个终止的状态，我们还有永生，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不信的人要永远的惩罚，信耶稣的人要得到永生。在圣经马可福音9章这样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落那不灭的火里去。哎呀，这节圣经好厉害的，很多人读了这节经文以后看得受不了，怎么我不信耶稣我还要到地狱里去，我还要这个被火不断的烧，不灭的火烧，不断的烧，太残酷了，还要叫我把手砍掉，为了天堂把手砍掉，天堂有什么了不起，天堂有什么好，我非要把手砍掉到天堂去，有多少人愿意把手砍掉。哎，我以前读这点经文的时候我也觉得 很难，不是太好理解，为了 进天堂要把自己的手都砍掉，好像怪可怕的，耶稣这个讲话讲得好厉害是吧， 好不容易接受。其实呢，耶稣讲得很现实，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我非常理解了这个耶稣的话。这个故事讲什么呢？讲一个美国人，有一个美国的青年，他只有20几岁，这个人名字叫罗斯顿。这个罗斯顿这个美国人呢，他在最近呢，他一个人去这个爬山，他跑到犹太州的一个什么山里，一个国家公园，他去爬山。他开始跟几个人一起玩，爬得很好，到后来呢，他就一个人爬，爬到最后呢，正好他下面的石头啊，一个大石头，3块大石头一动，有一块大石头一下子把他的手压住了，把他的左手左臂压住。这个大石头有800磅，好重的一个大。这个大石头800磅把那个手压住，他就动弹不得。他要想脱，脱不掉。这个大石头800磅压住他，所以他一直在想办法。这个人蛮有经验的，他想用各种办法把那个石头割开，把石头推掉，用各种各样办法试了1天不行，2天不行，3天不行，到第3天他带去的水，身上带的水喝完了，他的带去的吃的东西吃完，石头压住，这个手压住。你说这一个人人都好好的，都正常，就一个手被一个石头压住，他什么也没有这个办法，怎么动也没有人来救，他自己也很后悔，想了好多，在几天里面一直想，他最后他想了第3天，他觉得实在没办法，他开始要把这个手砍断。他拿出一把刀来，这个刀呢去割那个皮，他一发现这个刀太钝，那个皮都割不破。第4天又过去，到第5天的时候，他决定再下去得死路一条，没有办法，他怎么办？把这个手的骨头打断掉，用一个什么工具，他没讲出来了，就啪把手骨头打断。哇，你打断自己的骨头，你的手你想想看疼不疼啊？到第5天的时候，他把那个骨头打断，花了整整1个小时，再把这个皮跟肉搞掉出来，一个人活了。活了以后，他自己一个手掉，从这个山上面掉下来，自己掉下来，用一个手掉，掉了一段路，跑下来，正好看到人家来救他，人来了，飞机也来了，活过来，现在完全活过来，装了一个假手，一切都正常。哎呀，你体会到这个道理很简单呐、啊， 当你如果也处在这样一个被一个八百磅的石头压住的时候，你也很自然的你要把这个手砍断，为了什么？为了这个生命，生命可贵的多了，这个手不是很重要的，当然手不能说不重，但是手比生命来说差远了。耶稣的比喻讲得太好了，太好了，到这个永生太宝贵了，为了一个手不值得，为了一个手拖住一些金钱，拖住一些物质的东西，你想想看最后把你拖到什么地方去，砍掉它，为了进永生，就是少了一个手，强如两只手，落到地狱，到那里火是不灭的。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应该快乐的。为什么快乐呢？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有那个永远去的地方，永生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不要被那些物质的东西、世界的东西吸引住，结果失去了那个机会。就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有一些人就像没有指望。今天我们很多人表面上看不出来，我们大家都坐在一起，是吧？有的人是没有指望的，他一天天过，过一天少一天，过一天走向坟墓一天，他这个坟墓不是终结，他走向地狱。所以呀、啊，你看呢、啊，有很多这个。我去参加过一些这个人家的这个安息的这个仪式，不是安息礼拜，那个人死了以后，哎呀，好悲伤啊，好痛苦啊！那些没有指望的人的表现，你可以看出来，他哭啊，拼命哭啊，他哭怎么说？天哪，天哪，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天哪！这个话什么意思啊？这个表现出来没有指望，他的父亲走了，他的母亲走了。没有指望的走了。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大有指望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哎呀，这句话太宝贵了。你相信耶稣吗？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我想都相信耶稣。你相信耶稣的复活吗？如果你相信耶稣的复活，那么这位复活的救主，他要把我们所死去的那些亲人、睡了的亲人，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一同带来。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表达，睡了的人是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那这个什么意思呢？那个有很多人分析这句话，这个就是说呢，是信耶稣的人。这个还不止，不是指旧约时代的那些圣徒。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一批复活的人都是新约时代的信耶稣的基督徒。旧约时代的圣徒也可能有些是得救的人，他们还要再等一等，你知道吧？这是不同的人解经的一个看法啊。这个我不去细谈这个问题。这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首先要使那些圣徒，要使那些基督徒，在基督里的那些基督徒复活。那么就出来一个问题了。那有的人说，我已经死了很久了，啊，已经烂掉了。像我的父亲，他都已经变成骨灰了，他早就这个烧掉了。那么他还能够复活吗？所以有的基督徒不愿意被火葬，他们怕自己烧掉了以后，他这个将来复活的时候轮不到他，因为都是灰，都是泥土，有没有可能在泥土里面再重新看见一个生命出来呢？所以我们就要讲第二点。这个第二点告诉我们，保罗，使徒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非常宝贵。保罗说，这个是从神那里来的。保罗得到一个启示，一个非常特别的启示，就是说，我是从主的话，我是把主的话告诉你，这叫启示。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也都有同样的启示，各种不同的启示，但我们的启示跟圣经里的启示确实在程度上是不同的。你看保罗的启示是非常权威性的，他说我把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个话怎么来的，保罗怎么知道那么具体的，等一下我们会讲下去，你看非常具体的，是吧？我们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这个神怎么告诉保罗，神是通过做一个异梦，还是看到一个异象，还是听见一个声音，这个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我们清楚的是，神直接告诉保罗，他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活的人，我们今天都活着，我们设想一下，今天晚上耶稣来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能马上先到主耶稣那里，先第一步是那些睡了的人，是那些死了的人，他们先要活过来，他们先要从坟墓里面出来，他们先要从泥土当中变出来，变成一个活的身体，变成一个活的一个人，然后到主那里去。那些人是优先的，所以你看这个保罗的得到那个启示的权威的，这个权威实在太高了，他把这个阶段都讲得清楚。第一步是那个睡了的人，是那个死了的人，他们第一步要到主那里去。在帖撒罗尼迦四章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哎呀，我看到这些经文，有时候心里非常的感到，这是权威啊，这真是权威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权威可以这样说。我知道，我听到，我看到，保罗是带着神那样的这个权威告诉我们，因为是神亲自告诉他。先有呼叫的声音，这个呼叫的声音谁发出来，我不大清楚，可能是耶稣的声音，也可能是别人的，但是还有接下去天使长的声音。你知道天使长是谁吗？我们的天使啊，天上的天使，他都是像军队一样，他分这个等级的，他有天使长，有天军长，是吧？他一队一队的，是吧？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地上的军队，什么分师长啊，什么这个团长，还有连长。这个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情况跟第一次不一样，我们以为第一次看到耶稣好像骑这个驴驹，小小的驴驹跑到耶路撒冷，现在非常这个谦卑，好像给人家看不起，人家拿铺这个破的衣服 铺在地上。当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情况不一样，天使长陪着他，保护着他，就像那个行军的时候，你看旁边都有很多军队，是吧？这个元帅说，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天军长、天使长要带出成千上万的天使来干什么？来接我们的，来接你，来接我的。然后有神的这个号筒吹响，哇！一吹，这个吹响的时候呢，那个死人就听到了。首先是死人一听到以后，他就活过来，然后他就到天上去。这个天使长呢，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啊？你看这个但以理书12章第一节有这样一句话，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天使长有名字的，他的名字叫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事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字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所以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个天使长他要来吹号，他要发出声音，他首先把那些死人从坟墓里、从土壤中、从各种各样灰里面，他要变成生命。哎呀，这个我想象简直是非常神奇的，好像什么也没有，变成灰了，甚至灰都被风吹掉了，吹到这个 好多地方，怎么还会聚集过来？这就叫耶稣是万王之王，他是一个创造的主，他当年怎么样创造人的生命，他今后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可能也可以把那些死人他的生命再创造出来，让他复活出来。所以 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死去的人他们并不是离开我们，所以我很放心啊。我的妈妈现在处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候，她很快的我也不知道多少时间，我不能讲很快，也可能很长，但是她总要走的。我一直对妈妈说，放心，你平安的去，我们都要来的，我们还会见面的，不但见到你，还要见到我的父亲，还要见到我的祖父、我的祖母、我祖父的父亲、我祖父的母亲。因为他们都要被那个天使长的声音，听到天使长的声音，都要被这样一个声音而聚集起来，聚集起来，然后升到天上去。这是第一步，先是死人。第二步，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字，叫被提。这个被提两个字，在拉丁文里面呢，就是这个现在把英文用这个拉丁文再翻译过来，就叫 rapture。 这个 rapture 现在是很多人非常喜欢听的这个名字，就是我们有一天我们要 rapture， 我们要被提，我们要到空中与神相会。你知道这个时间是越来越近了，我不知道哪一天，但是我只知道都是越来越近了，很可能就是今天晚上。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忙碌，在算我明天要做什么，我后天要做，我再后天我要搬家，我再后天我要买房子，再后天我什么，告诉你，今天晚上 rapture， 在那个时候天使长的号筒吹响了，赶快集合。然后呢，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呢，就你看这样上去上去上去，今天晚上如果是今天晚上耶稣来的话，今天晚上当你睡觉的时候，正睡到半夜的时候，听到天使长说赶快集合，那你的身体就上来了，哇，就开始上去了。这个就像乘宇宙飞船一样，你经看到那个哥伦比亚这个宇宙飞船吗？人家坐进去然后再点火然后就上去，那我们比他快多了。所以很多人说，大家想花钱去买一次乘乘宇宙飞船上上瘾。我说，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花这个钱，我们基督徒每人都有这个机会，总有一天我们会乘这个宇宙飞船啊上去，这个短时间啊一下就上去了。但是你要注意啊，在那个时候上去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没有上去的。他这个天使长的声音啊，只有基督徒才能听到，只有真正神的儿女在这，两个人睡在一起，一个人听到，一个人没听到了。第二天一看，怎么走，旁边的人走掉了。今天我们在座的人，你要小心呐、啊！你真的是这个基督徒吗？你真的是神的儿女吗？不是凭受洗啊，不是凭我们教会的一个证书，你不能拿着一个证书来跟这个神说啊。神说，这个天使长的声音吹号的时候，是所有的基督徒他自动的会听到。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权利是非常特权，他不需要拿一个 ID 卡来证明我是天堂。有很多人说，我已经有了天堂的门票了啊，我进天堂可以说现在我的生活可以很放心了，我爱怎么做就怎么该怎么过，就是因为我已经有天堂门票。你有了天堂门票没有用的了，那个天使一吹号的话你没听到，你有了一张门票你还照睡，结果你一看，我们这里比如说我们这个山镇的华人就结果都上去了，第二天你来做礼拜，你发现没有人了，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了。真的有这个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是你呢？不可能是我呢？你真的是信了耶稣了没有呢？你真的是有那个生命？你真的是一位重生的基督徒吗？你真的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那个天使长的号声吹的时候，你必然会上去。哎呀，我是一直在等在这一天的，我真的常常在想啊，不要错过了。我在这个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就提醒我啊，我们家里如果这三个人都上去，就你一个没上去，那你自己负责你的生活了。你会上去。在那个时候，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海洋、地土都要把基督里面死了的、成为灰尘的人都交出来。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改变，会有一个奇迹发生。那些尘土、那些泥土会把那些本来死去的人的身体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再没有疾病，再没有痛苦，再没有死亡。大家都开始到太空去旅行了。太空，哇，这个非常呜一下飞上去，飞到半空的时候，与在空中与主相遇。我常常在想，为什么要派很多天使来？因为你知道这个天空里面是魔鬼的势力，你知道吗？很多魔鬼、很多鬼怪都在这个天空里面呢，这个要做破坏。他所以他天天在那里这个运行啊，在那里来来去去，在观察什么人可以害他一下，什么人可以破坏一下。所以我们最后一次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要派天使长带很多天使来保护我们，我们都要保驾的，保驾飞到天上去，飞过魔鬼的营地，飞过魔鬼控制的那个空中的这个势力范围，然后我们到天上与主永远的相会。哎呀，在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有问题。哎呀，我想不通这个，我想不通为什么我今天受这苦。我告诉你，见到神以后，你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耶稣会告诉你，那个时候你会改变，你会知道，你会明白，与主永远相会。你知道这句话的意义？我们今天都因为没有与主相会，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痛苦。我们有很多的失望，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说不出来的问题。但是当有一天我们与主永远相会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难处，我们都会除去了。基督的再来，他带着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景象。你看看，有人这样说了，他说基督的来临使人联想起将会有声音可以听见，有景象可以看见，有奇迹可以感受，有相会可以享受，并有安慰可以经历。哎呀，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呢！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在盼望，盼望世界上的人都在盼望我中一个奖，盼望我能够被提升，盼望我的家庭能够幸福，盼望我的儿女能够成才，好多人都在盼望。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我们能够与主永远的相会。当你有了这样一个盼望的时候，其他的盼望都算不了什么。你可以感受到这个盼望会给你带来的喜乐。保罗说，最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八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要劝你，你也要劝我，我要安慰你，你也要安慰我，我们要互相提醒啊。提醒什么？今天晚上耶稣要来了，或者明天，这个时间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准备好。你不要等见到耶稣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还有家里还有点事情没处理，让我再回去一下吧。”你是不是等待着？你现在的心态是不是在等待着耶稣再来？你看保罗怎么说的？保罗那个话讲，保罗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保罗把自己算成什么人？你看这句话里面，保罗把自己算成什么人？什么人？不是死了的人，我还活着，我会等耶稣再来。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哎呀，你看保罗那个对主降临那个盼望的那种迫切，那种活泼的盼望，那种恳切的等候。你知道吗？今天的基督徒啊，他的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表现在什么？就是他是一个活泼的盼望，他是在等待着耶稣的。保罗就是这样，他说：“我这些活着的人，你怎么知道你会活着耶稣再来呢？你可能耶稣来的时候你就死掉了。”保罗他是这样说：“我们这活着，他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可以看到保罗把自己列在一个建筑降临的那个人中间，他预算自己会活到主再来的时候。有人这样说了，你保罗估计错了，你以为你能活着建筑呀再来吗？没有，想得太好了，想得太美了，你死了，你埋葬了，而且不仅埋葬，1000多年过去，1900年过去了，耶稣还没有来。今天很多人可能也是这样讲我们，哎呀，你怎么那么高兴盼耶稣再来啊？你以为你可以见到耶稣今天晚上，你讲得好好好，这个异想天开呢？这叫什么？这叫好讥笑人的人。今天是有很多的人在讥笑我们基督徒，哎呀，你们傻透了，傻透了，你们还算有学问的人，你还算这个念过书的人，你怎么傻到这样一个程度，要等候耶稣再来？你看耶稣来了没有，保罗等了没有用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保罗提醒我们的话，今天我也想提醒你们，我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我们要劝你，我要劝你，你也要劝我，让人家讥笑没有关系，但是真正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谁会笑呢？当那一天的时候，谁会笑呢？是你吗？还是我？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拿自己的生命，拿自己永恒的生命来赌的话，来开玩笑的话，这才是最大的玩笑。当那天主耶稣用在从天降临，带着天使，天使长号声吹响的时候，如果我什么也不知道，假如是这样的话，你说我会多么遗憾呢？是吧？我看到你们都走了，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听到声音。第二天我来问，怎么搞的？我怎么听不到声音？在那个时候，你跟谁讲？你还有谁可以告诉他？还有什么机会你还可以再使用一次？还有什么机会你可以跟我说，我再来受一次洗吧，我再能够到教会来做礼拜？教会都关门了，那个时候教会关门了，该走的人都走了，剩下的人就等待着最后的审判。是的，1900多年过去了，耶稣没有来，但是主再来的时间比保罗那个时代应该更接近了，这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在生活中是否也应该有这样的观念，把我也列在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今天我想用这句话来勉励大家，我们都要把自己看成我们这活着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我们这些活着要等候着见主降临的人，我们要亲眼看见那声音，听见看见那异象，听见那声音，我们要亲身的去经历被提 rapture 到空中与主相会。我们要永远的与主相会，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盼望，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事情。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快乐，你说我什么事情都不顺利，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这件事情是最值得快乐的，这件事情是最值得你高兴的，因为你有永远的盼望。愿主他的话，愿主的再来再次激励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非常喜乐的基督徒，我们能够非常激动，非常 exciting， 我们告诉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的亲人，告诉我们的周围的人，主快来了， rapture 就近了，很快就要来到了，我们等待着被提到空中与主永远相会。